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赖教授，造血干细胞移植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手术的费用，包括配型的费用，包括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包括治疗完了之后可能还有一些护理呀、这个营养啊各方面的费用，这个费用大概是怎么样的？
这个费用呢确实是比较复杂，我也没有很多的计算，但是相对来这些中型低频患儿跟常规的输血跟气体治疗比、肯定移植是最占优势的、而且优势太多的多。首先呢，我要给大家一个概念，我们基本上算过，因为中型低频患儿呢常规的输血气体小的时候花少一点，但是长大以后还是花很多的、因为你想啊，我们现在许许多多有一些患者，现在因为我们科学的进步，很规则的输血气体了。我有一个患者跟着我十多年了，一直就是规则的输血，你就知道了，他现在每个月20天左右输一次，一次都要4个单位的红细胞。4个单位怎么概念呢？一个单位呢，就相当于200毫升。不知道你去献过血没有？
我献过。
你一次献多少个单位了？
应该就是200毫升吧，一次一个血袋 对吧？
就是的，
一袋呢。
有时候呢，有些健康的有时候可以献400。
400毫升。
如果你献200，这个患儿就一个人要每个月起码要4个人去献血才能维持他生命。第二个呢，我们算出来的话呢，就是平均估计一个低频患儿输血气体还有相当于那些检测这种费用，起码每年要5到10万块钱。这个是基本的了，当然将来我们国家有可能会免费哈，但这是后面的事啊。我觉得有朝日我们国家会达到这点关系民生，但是我所想的是成本，这个是经费的成本，第二个血源的成本。这个血源成本，那你们去想了，这会给我们社会带来很多的血源负担。据我所知，我们调查过，我们南宁市2017年的时候，临床的用血量就占掉我们低频患儿用的血，就占到了南宁市用血的10%。
因为你还要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有些大手术需要用血呢，对吧？
每年就统计我一年血库发了多少次血，给了哪些病人用。
对，
低频是固定的嘛。
对，
所以血源还是临床上还是很紧张。有时候呢，一些择期的手术都做不了。但是呢，我们这些低频患者含着输血，你不输血就没命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给我们社会带来很多的负担。所以呢，我都觉得呢，干细胞移植是最佳的方法。那我们再跟你算一个比项啊，如果一年10万，事实上呢，5万也好，一年5万，5年就相当于我们低频移植的一个费用。当然，我再告诉你的具体的费用，不同的单位呢，不同的地区的一个费用还是有些不一样。那我们中心呢，基本上就是如果同胞共者低频移植除去以后的护理啊这种费用，我们也算不出，就是我们医院的收费啊。我们之前做过调查，我们同胞移植就是15到20万。如果非血缘跟半血缘移植就是25到30万。那你想了，我们移植是一次性的，
对，
那是如果不做移植，他花4-5年的时间，这个费用也用完这个移植的费用了。所以这个情况从我个人来讲，特别是我们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些，他更应该考虑做造血干细胞移植。因为呢，确实是我们一个重型低频患儿给我们患者的家庭给我们的一个社会带来的太多的负担。所以低频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因病致贫的一个主要的疾病，也是我们精准扶贫的最佳的一个疾病。
现在有很多的公益组织啊，其实也在关注着这种地中海贫血这种血液类的疾病。比如说华基金，它是在给重症地贫的孩子免费的去做配型。还有一些公益的基金呢，可能尝试帮孩子去筹措一些手术治疗的费用。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帮助，像深圳有专门有一个公益组织在帮助这些重症地贫孩子免费的去输血，当然后来是纳入深圳市医保了哈。在纳入医保之前，是他们专门有一种燃料卡去帮助他输血。您觉得这些社会的公益力量最应该帮助的是在哪一个环节，帮助这些重症地贫的家庭，帮助他们早日走出这种经济上和疾病的困扰？
我个人希望的话呢，就是我们地贫患儿呢，家长啊，确实是很可怜的一个家长啊，因为每个人对小孩都也很关注，而且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宗旨就希望人人享有生命，人人享有健康。 为了这个目的，事实上呢，我觉得我们国家确实是这几年有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地贫呢已经纳入我们大病医保的范畴。事实上呢，各地也在这积极推广我们的地贫，包括输血啊、气体啊等等。这是从整个社会上啊，我所以呢，某种程度呢，我觉得我们地贫患儿应该感到很高兴，也应该感谢我们党和国家对他们的一个关怀。我相信有朝一日啊，我们国家将来可能也会达到免费给他们治疗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个是以后的工作。这是我所讲的。第二个，我觉得现在这个慈善的事业，我个人的认为，这对我们的地贫来更重要。因为这地贫的这个慈善事业，一个可以看到了，我们这地贫患儿是能够有足够的金钱治疗的时候，它是可以很好的生存生长，并不是说不可治性的疾病。所以呢，我们花了钱，包括慈善机构投入的钱是有效益的、有效果的。更关键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社会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社会最简单的，我们是一个和谐社会。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生病。如果我们的地贫患儿没有很好的预防好，特别是治疗好，每年就输那么多血，万一我们住院需要做手术的时候，钱就要不到。所以这个是一个社会的公益，也是社会给大家每个人获益的一个项目。所以呢，确实是我更呼吁呢，更多的慈善的机构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一个地中海贫血的一个慈善的一个工程啊。当然这个工作里面有很多华基金啊，还有天使基金啊，还有我们国家红十字会啊。事实上呢，我们国家红十字会，我们广西啊，从去年2019年开始就启动了我们重型地贫三年救助计划，对这些比较贫困的患儿，除了报销以外，每次移植有3万到5万块钱的一个补贴啊。当然这个工作我们还是继续做，这也就是说从政府，从中国红十字会的角度，就希望真正解决我们老百姓的问题，解决困扰整个广西，我们甚至我们国家的地中海贫血的一个问题了。
其实从您的角度来讲，根治了一个患者，他就变成了健康人了。
对，
他从此可以说就不再受到这些经济上也好，还有疾病的这种困扰的缠绕了，对吧？他就可以走上他的健康人生路了。
对的。
所以您是支持说把更多的有限的精力放到
移植
根治上。
对，分根治。因为呢，我觉得干细胞移植以后，这是患者获益都真是很多很多。那你就首先讲，他排除了疾病的痛苦。我们现在移植每个月他们都回来都给我们送锦旗，看到这些人活得很好，你就很开心。第二个，这些患者有些最早做移植都结婚生子，都走向工作岗位，很多也换到名字了，因为他是走向重生的概念。要不然他没有做移植前，那你就想了，每个月都要去想哦，要去哪里，要找血，要输血，每天是不是漏掉出铁剂了，是一个影响他们的身体，还不知道他的有哪些铁过载的并发症，更关键的是影响他们那个心理，除了生存质量以外，还有心理。很多的最简单嘛，长他要谈恋爱啊，他有很多的时候也不知道他跟对方要讲不讲，不讲每个月去输血，很多问题的啊。但是我们彻底根治以后，他们不存在这问题了。所以呢，我个人的想法，这种根治性的手段干细胞移植是获益多多的。